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周四的晚上收听由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所播出的《静静校园》节目，我是今天的 DJ 西佳。非常高兴今天又邀请到了我生活中一位好朋友来做客我的访谈节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华盛顿大学亚洲法学院的研究员 Leo。 Hello Leo。
Hello 大家好。
对， Leo 能听出声音和我之前的嘉宾都不太一样， Leo 应该是一个比较健谈的人。
哦，是吧？ OK maybe。
然后因为 Leo 的工作原因以及职业原因，我们今天谈论的一些话题都会比较专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谈论的一些话题都是关于法律以及社会现象以及我们的时评的。那么Leo， 首先你要不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 Leo， 我现在目前呢是华州的职业律师，然后我现在在华盛顿大学亚洲法中心呢也兼职做研究员，所以等于是我在实务跟学界都有涉足吧。然后呢，我之前在国内也做律师，然后后来因为求学还有这个工作个人家庭的原因呢，留在西雅图，所以也很高兴能够有机会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媒体跟大家见面。不见面，应该是闻声。
对，通过电波。
电波。
对，是。那刚刚之前 Leo 说到咱们是做律师做法律的，那之前我也有幸和 Leo 还有几位朋友一起吃饭，听到他们谈论了很多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然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在国内或者说在美国不管在哪里，对于律师的这个职业要求其实都细分的特别的这个专业以及特别细。那么想问一下 Leo， 你主要主攻是哪方面呢？
其实我目前主要如果是在谈论我们说法律职业这个实务领域的话，我目前主要是在做公司和商业领域，就是我比较专长的部分。那我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我们叫一个 niche， 一个 practice area， 就是说我也做破产法。对，主要是这几块。
破产法意思就是说帮助那些快要破产的公司重组还是？
对，就是说破产法这个题目这个名称很让人容易产生误解，就是说我们好像是似乎要把这个赔不起债务的人给一破了之啊。但是说这个现代法律制度意义上的破产法已经变得非常的这个内涵非常丰富，它当然包括我们一般意义上传统上理解这个破产清算，但是可能更多的现在很多人，大家如果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人呢，都会想到就是破产，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它可能更多的意义是在于保护债务人，然后给债务人一个重生的机会，通过重整或者说叫重组的方式重新回到社会。
对，所以说对于 Leo 来讲，他其实最专攻的一个法律的领域还是公司以及商业方面。
对，
但其实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更偏向于社会性，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律师专家来说，他们对于其他领域或者说即使不太熟悉都会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那么我之前在邀请Leo 来做客我电台的时候呢，我是看到了一则新闻，上面是这么说的，就是在我们国家一个山东吧，我不太记得是哪个城市了，地区不重要，但是有两个小孩他一直被禁锢在家里面。然后当这个小区的组委会发现他的时候呢，这两个小孩是脚被这个铁链铐住。
哎呦。
对，然后他的这个也一直没有洗澡，然后非常臭，然后他吃饭呢也是只能吃这种白米饭，这个饭都可能是馊掉的。然后呢喝水呢也只能喝那种就是自来水，然后也没有就是上厕所的地方，也没有床，然后衣服也是短袖，大冬天的。所以当时被看见了过后呢，也是非常非常触目惊心的一幕。后来我们这个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就报了警，然后引起了特别大的动荡，然后社会舆论。但是前段时间刚刚宣判了，宣判过后呢，这个宣判结果是判这个父亲 就是父亲是兼顾就是非法禁锢这两名小女孩的，判这个父亲是判1年6个月。
嗯，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 Leo 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因为我看这个微博上的朋友的这些评论啊，都特别的极端，然后特别的这个愤恨。当然我看到过后我也愤恨，我想为什么只能判1年6个月？
就大家愤恨的原因是觉得就是说法律没有把判他父亲或者说监护人判得更重一点，是吧？
对，因为其实当时在这个评论里面有一个对比，就是说咱们在台湾有一个父亲，他就是说可能不太正当的手段，然后呢摸了这个自己的女儿的敏感部位3秒，或者其实3秒也太具体了，可能就是比较短暂的时间，然后被判了3年，然后就有这么一个对比和比较。
就是说当然我知道现在就是说因为科技和媒体的这个越来越发达哈，所以说法律呢原本作为一个高高在上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独立幽闭的一个空间，现在变成大家可以就是说非常access 就是非常 accessible 的一个 area， 所以大家出于这种各种你说是良心也好或者说是这种义愤也好，对很多法律的这个判决结果发表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这应该是实际社会是民主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呢就是说当然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案子，而且这个属于这个家事法领域的法律我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就是说刚刚主持人问我说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从我们法律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首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判决有问题的话，不要先去看结果是不是符合你个人的道德评价或者说是这样一个你的正义观吧，你得首先去读判决书，你得去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和法院依据判决书所做出的法律判断是什么样子。因为就是说进入到法官视野中最后面能够被用来作为裁判根据的事实，很有可能跟大众所了解甚至自己想象的事实是可能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法官他必须是要依法裁判，他可能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之内去行使自己的这个我们叫司法的裁量权，所以他有时候能够判多高判多狠其实不是他法官自己说了算的，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是有很明确的法条依据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一般都会建议我身边的朋友，当他们觉得某一个判决很诡异的时候或者说不符合他们自己一个很原初的判断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大家先静下心来把判决书原文找到，当然前提是你有这个兴趣和时间的话找到判决书原文我们把判法官认定的事实梳理一遍，然后再看法官是不是依据根据事实然后严格依照法条做出了判决。如果法官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认定事实还是在依法裁判的过程中出了问题，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批评，可以去指摘。但是就是说在我觉得我们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判决书，不知道法官怎么样做出这样的判决的，只是因为这个判决的结果不符合自己的期待，然后就开始非常义愤填膺，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哈。
明白，非常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次看到一条新闻或者说看到一个事实结果的时候要先倒推回去看一下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对，
而不是说因为我们自己主观情绪然后就非常的这个泄愤然后非常这个片面看事情。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父亲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动机，就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他其实有一个动机是在于他想把这两个小孩先低成本的养着，等他们长大了过后呢就把他们送去这种就是相当于从事这种女性贩卖的这么一个事业。对，然后呢这个是他的这个原动机，而且这个是被法律所知道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咱们法律里面如果说有这样一个不纯或者不正当的动机的话会构起这种比较严重的判断吗？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就这个本案的具体的法条做出判断，因为现在法条不在我们眼前哈。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谈论刑法的话，当然你作为刑法追究的这个责任人，如果法官有足够的证据认定你的主观恶性比较大的时候，当然他很有可能会加重你的刑事责任。这个是我们就是说可以算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通行的一个共识吧。只是说我们现在对这个案子所适用的法条我们没有办法查阅到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没有办法对个案做很具体的判断。 但是如果说就是说这个主观恶性会加重罪责这件事情，应该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共识吧。对，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个比较不太专业的问题，就是
没有，请讲。
对，我就是老看到这种电视或者电影里面，就是每次我们在判决的时候，或者说在开这个庭会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外边的，不管是不是当事人，不管是自己的亲戚还是说不相关的人，他们都会去旁听。
嗯，
那么想问一下，是每一场这个判决都可以去旁听的，还是说需要就是相关的人才能去？
嗯，是这样，就是说当然这个首先取决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对于法庭纪律的一个规定哈。但原则上来说呢，我们可以普遍来说，就绝大多数国家它的法庭基本上是对公众公开的。
嗯，
也就是说原则上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那么什么样的案件是一般来说是不公开审理呢？比如说典型的涉及到当事人隐私的案件，比如说性侵犯的案件，对吧？
嗯。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涉及到商业秘密或者是国家机密的案件，很有可能因为这些理由不公开审理。因为你公开审理虽然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但是你可能伤害了里面可能更高的一个利益的一个保护需求。
嗯，
所以这种案件可能就是说他就不太会公开审理。所以说普通的案件，我们80%-90%案件，你看到很多不相关的跟案子不相关的人去旁听，这都是很正常的。包括在我们华州，大家可以非常简单的依据你是华州的这样一个合法的居留在华州这样一个身份，你可以很轻易的出入到华州的法院，然后去旁听庭审，哪怕你跟这个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这也是解了我多年的困惑，因为我每次看到一些这些法律的这些案子，我都特别想去这个现场看一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
好的，非常谢谢 Leo 在前20分钟给我们的一些讲解。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段非常小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下面我们插播一个选举的消息，各位 King County 的选民，让您的声音被听到，请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投票。现在投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也更简单，请记得在11月6日前通过预付邮资的邮寄选票，或者到全县60个投票站中的任何一个投出您宝贵的一票。如果您是 King County 的选民，但是还没有收到您的选票，请打电话206-296-VOTE， 也就是206-296-8683，或者访问 kingcounty.org/elections， 我们有中文服务人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周四的晚上收听由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所播出的西雅图不眠夜。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平时生活中的一位律师朋友 Leo 来做客我们的电台。 Hello Leo。
哎，大家好。
那刚刚我和 Leo 就一件社会时事的事情发表了一下 Leo 他自己的见解，那么也告诉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在每一次看到一个这个事实报道过后就开始片面的去评论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就是说通过之前材料的收集、证据的搜集之后，一起来主观或者说不通过这种不带情绪的去评判这件事情。好的，那么接下来作为一个律师，也是相当于我做电台这么一两年来最专业的一个嘉宾，然后想，因为之前我的嘉宾都是咱们就是朋友，特别好的朋友，
更加正常一些，
对对，没有不是正常。那我想问一下六，你作为这个律师，像你从业已经我知道已经很多年了，那你觉得
谈不上很多年，
对，那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我必须先跟大家各位听众交代，就是我不算是一个职业时间非常长的律师，资历很有限哈，所以说呢，可能我这边讲的很多的一些感受，可能是只是基于我很有限的职业经历谈的一些个人的感想，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我因为在中国和美国两地都有执业过，所以就是说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两边的律师，当然在我从事的这个商业和公司法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交易吧商业交易为主的领域里面，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律师挺辛苦的，挺操心的，就是说虽然说大家总是印象中觉得律师的收费非常高哈，就是动辄按小时计费，而且动辄就是每小时数百美金啊。
对，
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了解律师真正的工作状态和他为了这个工作所付出的这个心血和他承担的这种心理压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钱付的，或者说一般而言吧，如果这个律师确实尽心尽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这个钱付的我觉得并不算特别高。就是说这是一方面的感受，就是说这是一个其实很要求你去尽心竭力的一个工作、
嗯、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说可能我还想分享一点，就是说律师他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因为就是律师听上去是我们英语里面叫律师叫 lawyer 对吧，
对，
是把 law 后面加个 yer， 就感觉是你是在跟 law 打交道的一个职业。但实际上就是说就是说我相信绝大多数，尽管可能不在我这个领域里面，但是绝大多数从事法律行职业的这个法律人都会承认，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中的绝大部分的工作其实是在跟人打交道。那么跟人打交道的也就意味着，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
嗯，
而是说我们的社会阅历，包括我们对人的判断，还有我们跟人打交道的一种方式和经验，其实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比就是说我们对法律本身的熟知或者说精通与否，都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很多案件的处理或者说我们案件处理的成功与否产生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就是说这是一门讲究实践艺术的职业，而不是仅仅的一个关于这个科学知识的一个职业。
嗯，
对。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之前像刚刚Leo提到的，我们大多数都在和人打交道。
嗯，
那如果说有一天你的这个律师，你遇到的当事人，他你所接触的这个案件，你知道其实他是也许不道德，或者说也许有一点
明白。
对，那作为一个律师，你觉得应该去怎么处理？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基本上每一个走到法学院里面学习的学生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遇到老师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当你离开法学院的时候，你就会更加会在这个你的职业过程中会遇到形形色色或者或多或少这样的问题。首先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说面临最尖锐这个问题的当然是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对吧？这个不是我的领域，但是我相当了解这个领域。就是说就像大家说，你该不该为一个坏人去辩护？
对，
当你明确知道他是一个坏人的时候，你该不该去为他辩护？那如果说这个问题首先当然是没有非常简单的答案，但是如果说大家一定要逼迫我们做法律的人去给一个简单答案的话，我们会倾向于say yes， 是。
嗯，
你即便明知一个人是坏人，你也应该去替他辩护。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法律的目前的制度设计是让我们律师的角色决定了我们这个，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去找到一个我们明知道是坏人，但是他没有坏的像大家想象那么坏，或者说他做这件坏事是有原因的，我们要去找到这样的理由。
嗯，
那大家会想说，那这样不是纵容和这个对吧，保护坏人吗？因为其实还有一帮人是跟我们律师站在对立面的那一帮人，他们要负责去指出这个坏人到底是怎么坏，为什么法律要惩罚他们。这帮人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检察官，对吧？
对，
或者说我们叫公诉人，对吧？
嗯，
所以就是说作为辩护律师，或者说作为一个就是说你在体系中扮演了一个设定好的角色的人，你要明白这是你的工作，这不是你道德上的选择。当然你作为律师，你有没有权利拒绝为一个当事人辩护，或者说为他去代理，这个是法律是允许你的，或者说绝大多数程度上是法律是允许你的。
嗯，
有例外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当事人如果是低收入，或者说法院指定你去代理辩护的话，一般你是不能拒绝的，对吧？但是一般情况下来说，当你觉得代理这个人和你的自己个人信守的道德原则有冲突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拒绝。
嗯，
但是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法律从业者中，大家都会把职业体制角色的要求这样一个工作的要求摆在个人道德信仰上面。对对对对对对。
嗯，
当然最后面会变成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对，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和咱们每个人的权利有关。
嗯，
就是其实不管你是有多坏的人，或者说不管你是有多好的人，你自己实际上都是有一个 说话的权利，或者说是一个被保护的权利，你是有人权的。
对对对，
所以说不管我们律师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嗯，
他都会说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我可以提供给你我所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最专业的一个
这个
帮助。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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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确实如此。就是我相信，就是说因为大家说坏人，
嗯，
这个词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对吧？
对，
所以说什么叫坏人，首先不同的人看不，就是说每个人对于坏的界定反正就不一样，对不对？
嗯。
然后第二个，坏的程度可能不一样，第三个，坏的原因可能不一样。大家可能都做了同一件坏事，可能做这件坏事的原因，不是你抢银行可能就是因为你贪恋财富，可是他抢银行可能是因为他家里有三个小孩嗷嗷待哺，
嗯，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律师，如果你代理这个人的时候，你该不该向法庭指出他去抢银行的这个动机其实并不是他贪恋财富，而是他确实有没有办法解决的。对
对
对，你该不该去向法庭澄清陈述这一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的罪责，该不该让我们的社会正义实现到这个程度上，我认为是应该的，或者说我相信绝大多数辩护律师会同意我这个观点。
对，我同意。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之前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看了很多网上对于律师的这个评论，
做了很多功课。嗯，
也倒也没有不能让台长听见然后我想有一个这个评论，他是这么说，就是说其实律师这个行业他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
嗯，
他就是在法律在不健全的时候，然后呢找出任何可以帮助去辩护的这个法律的空子，
嗯，
然后呢去就是赚钱，
嗯，
那你觉得就是六，你觉得这个评论，当然我觉得肯定是有偏颇的，但是你觉得这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评论如果说只是从描述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并没有错呀，
嗯，
如果你只是想去描述这个现象的话，就是你说律师们总会找到法律规定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然后替当事人找出减轻或者甚至避免罪责的理由，
嗯，
然后当事人因为律师的这份出色的工作支付给律师高额的报酬，
嗯，
这个现象是我无法否认，这是确实是，就是说至少在刑事辩护领域，这是一个，如果你只是去观察这样的话，你会看到当然就是这样。
嗯，
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只是说你究竟对这个现象怎么评价，对吧？你怎么去看这个现象，你觉得这个现象好还是不好，或者说你觉得我们该不该容忍，或者说在我们社会中该不该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我们作为法律职业者，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可以允许它存在的。因为我再强调一次，就是说我们生活在的社会里面，大家知道法律是人来创造的，对不
对,
对，所以既然是一个人造的东西，你很难去确保它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 right？那么我们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有很多人是在税法上违反了税法，但是很多人却觉得自己犯的，就觉得自己犯法这件事情非常不可思议。
嗯，
有很多人说我只是为了减轻我自己的财务负担，为什么我就突然就触犯了法律呢？但是那是因为立法者也是人，你也是人只不过你恰恰想做的东西跟立法者不太一样而已。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需要律师去帮你找出立法者想差了或者是没想到的地方，然后当这种时候出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站出来主张说，既然你立法者没有想到的话，那我想到了，为什么我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如果你立法者觉得这种事情如果纵容的话会构成对社会更大的恶吼的话，你就通过立法去把它 cover 掉就好了，对不对？你如果你留着漏洞，然后你纵容别人去钻，然后你如果我们律师不去帮他钻的话，可能立法者都不知道这里是个漏洞。所以 in the end 最终来讲的话，其实律师们还是在服务于社会制度的健全，对吧？
对。那么刚刚听了六说这么多啊，关于这个法律，然后关于这个律师这个职业的看法，那么我想问一下六，在你从事律师的这些年限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你觉得非常棘手的案件，或者说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件？
我觉得就是说印象深刻和棘手的案件，就是你就是说一下子让我说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案子，我还真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棘手和这个就是说麻烦的事情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所以就是说你在每一个案子里面，就是说哪怕是我们这种似乎冲突没有那么尖锐的商业或者说公司法领域的里面，还是有很多案子会出现很棘手的问题。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随着美国目前这个对于就美国当前政府对于这个 全球化的一种抵制态度，对吧？嗯、包括对这个外国劳工的这种政策的一个收紧。
嗯，
很多在美国希望发展自己业务，但是需要有一定的专长的这个外国的劳工来工作的企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之前也许很容易做到的事情，现在变得非常非常困难，或者成本非常高了。
嗯，
所以像这种事情，就我们作为律师就会面临到很大的，就是客户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成本控制成本，但是又能够尽快实现，或者说不要被这个目前的这个
形势
所影响的这样一些事。
对、嗯、
对，那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嗯、对，所以就是说，可能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举出一个好像是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案子来。但对，但是我就说，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就是你真的是在跟一个律师朋友聊天的话，我觉得很常见的反应是会说。如果你要说麻烦的话，我每天都在处理麻烦，我不觉得有哪个麻烦是特别的麻烦，我已经处理麻烦。
但是都是可以解决的。
对对对，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没办法解决，就是说就像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跟医生做一个类比，
嗯，
你去问一个职业多年的行医的医生，你问你有哪一个案例或者病例你真的是自身难忘吗 ？Maybe 有，但是我觉得 most 的医生，很多医生会说，我处理的很多病人都让我印象深刻。每一个病人都有自己很特殊的疑难杂症或者很特殊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很难讲出哪个病人就特别不一样，对不对？而且我实话实说，没有一个医生敢说只要是经我手的病人，药到病病除，你只要有什么要求更都可以解决掉，对吧？你总会有无力回天的时候，总有无力回天的时候。 对，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Leo， 就是您刚刚和这个把律师和医生做了个对比，那么其实这两类人也是每天都在接触不一样的问题，每天都在接触不一样的人。那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让你，也是一个评论里面提到的，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律师，他说我做律师这么多年，感觉对什么事情都见过啊，对世界就淡漠了，麻木了，对，淡然了。
对对对 对。
那你觉得你有这种偏向吗？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的职业年限还没有长。
尝到
我对社会出现麻木和淡漠啊，就是说我觉得即便是讲这种话的人，你也未必可以 take 他的 words for 这个 face value、
嗯、
有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是在抱怨，或者说只是在一种发泄而已、
嗯、
就像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和一个年纪非常大救过无数个病人的医生，他可能真的麻木了。
嗯，
他可能真的麻木了，可是他还是当一个病患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去尽自己的全力去拯救他。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
嗯，
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共存的。就像当我们见多了当事人的问题的时候，或者当事人各种各样的在商业的规划上，在这个处理企业的这种各种交易的纠纷上的这种各种心态，动机。我们觉得这已经很常见了，我们完全不觉得比如说有的时候当事人可能会谈了很长的一个 deal， 突然之间就突然不干了，然后对方当事人会说，你为什么能这么干呢？把我们拖在这个 deal 上拖了这么久，然后双方花了那么多钱，付了那么多律师费，怎么突然一下说干就不干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太常见了，因为我们有英语上说一句话叫 deals fall apart always fall apart， deals总有各种原因让一个交易做不成。
嗯，
但是你说这个会不会让我们说，好像我们接到一个案子，我们说，哎，反正这个 deal 很有可能会做不成，所以我就不用心去做了？这当然不会。所以我觉得你对一个世事，或者说对很多事情的这种熟忍、这种经历的累积，甚至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麻木的地步，跟你在每一桩新的案子上都尽心竭力的去服务，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矛盾。其实不矛盾、
嗯、明白。那或者说是你在接触了这么多案件和这么多人过后，你会不会对人的这个趋向，或者说人的这个人性这方面，你会对他们产生一种就是失望、怀疑？对，
我倒是相信很多从事这个刑事辩护的律师可能都会有这个问题吧、
嗯、
可能都会有这种挑战吧，对吧？一方面来说，有些犯下重罪的或者是非常残忍的罪行的人，你会很难相信我们的人类的成员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存在，对吧？
嗯。
第二个就是说，当你在刑事辩护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很多这个受刑人，就是被刑事程序追诉的人，他可能经历了非常残酷的这个我们叫刑求，或者说是这个刑讯逼供。
嗯、
你会反过来觉得，哇，这个国家机器竟然可以恐怖到这种程度。
对，
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是因为 实在看不下去这种，甚至是很多在政府机关里面工作的朋友，是因为看不下去这样的事情，离开了自己原来心爱的这个法律行业。所以就说我相信，对于你，对于这种你从事的这种残酷的工作，或者说这个工作中 involved 的这种残酷的现实，会不会让你对这个人性或者说社会的善产生一定的怀疑？这肯定是有的。
嗯，
但是我相信，这至少在我看来，没有让很多人彻底的崩溃和绝望，还是不断的有人前仆后继的去从事在我看来很伟大的事业，然后去在从每一个很小的案子去做起，去救助或者说支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对，无论他们是受害者还是他们是受刑人。
嗯，那我之前也是看到一个评论，他说有一个27岁的朋友，之前高考是，其实高考是考得特别好，然后进了一所211985，后来被调剂到去做一个就是体制内的工作。
嗯哼，
那么他非常热爱警察这个行业，于是他就去做了狱警。
对、right.
但是呢，也是因为经历了太多这个逼供啊，然后这些行为，然后看到太多的这些案件，让他觉得他对这个世界有点失望，所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心爱的岗位。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 Leo 来讲，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中可能会有的这个从事律师行业或者说公务员或者国家法务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
对，我相信这是一种常见的挑战，但是这不代表我们要轻易的放弃希望。
对，好的，那么感谢 Leo 刚刚20分钟跟我们的探讨，那我们接下来进一段小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周四的晚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由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50所播出的经济校园节目。今天我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我生活中的法律律师朋友 Leo 做客我们的电台。Hello Leo。
Hello， 大家好。
您可以先喝水。对，那么刚刚在前40分钟呢，我们讨论了一下关于一些案件的见解，包括朋友们在遇到了这种社会实施案件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理智的思考，然后还聊了一下作为律师这个行业大家是怎么看待然后怎么感受的，包括到底应不应该去从事这个自己热爱的这个行业的一些见解。那么刚刚呢，在休息的时候我又和 Leo 聊到了一个这个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大陆，在这个高铁上呢，有朋友拍下来，就是说有一对父女，这个父亲呢就一直是就是过激，或者说是就超过了正常范围，在触摸这个女童的身体的敏感部位。那么这个女童呢也是说爸爸你不要再摸我什么什么之类的，你不要又怎么怎么样。那么就被拍下来了，而且这个父亲的这个举动，从这个视频上来讲，我们主观的来讲，从视频的判断呢是不正常的，且过于亲密的。但是呢，网友因为把这件事情放到了网上，所以说网上持续发酵。这个警方就公布了他们最后的判决结果。警方就说这个 父女呢，因为这是父亲，
嗯，
然后呢他们是父女关系，
嗯，
不构成猥亵，
嗯，
那么这个网上就又有评论说了，就说难道你是我的父亲你就可以猥亵我吗？就说这个法律的这个判决结果完全没有逻辑性，
嗯，
那么你觉得就是作为一名律师，你看到这个判决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首先我稍微就这个概念哈，就是说我们一般不会把警察的判断叫做判决，对吧？
嗯，就是这个可能是结果啊。
就是说对，就是说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对于一个所谓的涉及刑事问题的一个事件的处理吧，
嗯，
一般来说是这个我们叫公安或者说警察，对吧？首先出警去处理，
嗯，
然后呢这个事情如果涉及到触犯刑法，就涉及到司法程序的时候呢，警察会把证据相关的证据提交给，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判断提交给我们叫公诉机关，就是我们的检察院，对吧？
嗯，
然后由检察院从法律角度去审查案件，特别是证据材料，然后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如果提起公诉，也就意味着刑事程序要准备启动了，这个时候才会，
嗯，
然后最后面这个进入了刑事程序以后，公诉提起，然后当事人找到辩护律师进行辩护，然后进行庭审，对吧？然后再由法院作出判决，那个我们叫最后的判决，因为那个就是要定罪量刑了，
嗯，
对吧？
对对。
OK， 所以呢，就是说，大家首先不需要对警察的判断有太多的这个，就是说就觉得好像说警察的判断就是好像一锤定音了，这绝对不是，对吧？
嗯。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是说，如果警察决定不把这个事情做成刑事案件处理，那当然很大的可能，这个案件最终被提起公诉的可能性也很小，
对
对吧？所以，那么在很多的公众或者说网友们看来，这个事情也就变成所谓的不了了之了。
嗯，
对吧？那当然，这个容易会激起一个大家不能理解的一个后果。那如果说从我们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当然会觉得这种行，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去判断的话，我们当然觉得，即便你是父亲，对吧？即便你有血缘关系，我们当代目前社会的伦理似乎也已经发展到我们要保护哪怕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幼童他应有的这种隐私和人格权，对吧？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困惑的，对吧？
嗯，
所以主要的问题只是说在于说你警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判断，对吧？
对对，
很现实的一点是因为我相信很多时候警察是不愿意介入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家的这样一个概念中去的。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嗯，
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有很多这个家庭暴力的案件，
嗯，
没有办法得到处理，或者说很多时候我相信其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案子，就是我身边这样的例子吧，有我认识的朋友的朋友可能就是这个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且他也一个女性朋友，然后他也寻求过多次通过打110这种方式寻求警察的或者说国家公权力的帮助，但是总是收效甚微。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于这样的结果，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清官难断家务事呀，对不对？
嗯，
警察虽然有公权力，可是警察也是人，他在自己家庭中也是父亲，也是丈夫，也是儿子。当他跟自己的家人发生纠纷矛盾的时候，他会不会愿意让另一个警察来介入自己的家庭呢？你可以这样去想一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你会发现在中国的这个现实中，就是说只要是涉及家事的这种纠纷，你去报警之后的收效其实是不会很大的，哪怕它涉及到暴力问题，那么就更加不用说到是这种涉及到隐私或者说是小孩的问题，因为对吧？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它暴露出来就是说，当我们的社会伦理已经推进到一个比较高的，也或者说比较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执法机关，我们的法律的配套的措施其实并没有跟上。对，很大程度上你完全依靠警察去处理这种家庭的暴力，或者说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妇女或者说是这个长辈长幼之间的这种侵犯隐私侵犯人格的这种行为，其实是不太，其实这不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在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处理比较这些事情有经验的国家或者地区，有很多是有专职机构去处理的，比如说韩国，比如说台湾，比如说日本，比如说美国，都不是交给警察来处理的，或者说警察只是来预防暴力的一个机关，但是去处理这种关系去举报，大家可以看到是社工在介入，对不对？是专业的这种机构去介入，所以这是确实是我们目前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制度的一个缺陷，对。
嗯，对，我非常非常同意，因为我刚刚越听就越觉得， 既然其他国家就是在这种案件发生比较频繁的这种地区，他们可能都会有这种专业的机构来帮助他们去寻找寻求应有的帮助。那么在我们中国，他是不是就是说给警察赋予的权力太大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寻求其他的帮助，我们可能只能说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只能通过报警，只能通过寻求执法机关来给我们应有的这个权力的反馈，应有的这个帮助的反馈。那如果说他们也不作为，或者是如果说他们也不选择帮我们的话，或者因为他们不尽这个自己工作的这个职责的话，那是不是就等于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其他的帮助渠道了？
对，如果就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如果你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希望体制和制度发挥作用的话，那无疑现在我们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就是说，当然可能我没有办法讲的非常绝对啊，但是我们从 general picture 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维护公共治安的力量，也就是警察机关，其实并没有很配备这样一种去处理这种家事性的纠纷的这样一种能力，或者说甚至连意愿都没有。实际上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既有的体制和制度上的话，那可能大家可能希望可能就会落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反而是说，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回头去看，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公民组织，可不可以通过一种社会的自发的结合的力量，通过媒体，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力量去推动我们制度的革新，或者说在至少在制度还没有马上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尽力的去填补这样的空白。我相信有很多志愿者组织已经出现了，对不对？
还是蛮感慨的。因为刚刚突然又想到说，现在微博这个越来越发达，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微博比报警更有效。
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承认是这样的。
对，就是现在发酵成这个样子过后，还是蛮畸形的，我个人觉得。
而且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在我们至少可能在我们大陆很多事情的一种逻辑是，也许你默默的报了一个案，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可是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捅大了，闹上了公共舆论，成为一种大家的这种你知道公共讨论的话题的时候，你就会倒逼，我们用这个词啊，就是倒逼政府要有作为，或者说倒逼公权力有作为。这个目前来说是形成了一种好像是一种默认的一种处理事件的逻辑一样。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不闹的孩子没奶吃，或者说你这个事情不闹大，你是不会有什么这个政府来关注你，或者说来支持你的。这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折射出来的是制度上是缺位的，对不对？你没有一个正常的既有的既存的合理的制度的进路去解决问题，所以大家只能在制度外面找到一个爆发点，然后让你去关注它，然后再启动制度的力量去解决，对吧？这实际是一个非常临时性的一种应激反应，长期来看是一个不好的，因为它的结果是每个人都要想去把事情闹大，每个人都要去把事情闹大，要引发公权力的关注。这个其实是为什么中国很多群体事件那么多的一个原因所在。对，
明白了。那么 Leo， 你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妇女在高铁上发生的这件事情，如果放在美国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流行吧，因为在这个微博上经常能看到，就是说啊，人家美国人就不会这么讲，或者前段时间闹得特别大的这个长春的这个疫苗的事件，那么很多人就会拿它和这个强生的这个爽身粉当年致癌来做比较，就说为什么长春这个疫苗案件你只赔了几百万，那为什么人家强生的那个都其实没有致死多少人，但他们都罚了好几个亿，那就会有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比，毕竟两个国家现在是这个世界上的两大强国，就会有特别这个明显的对比。那你觉得就是在中国法律上和在这个美国法律上，我们应该着重就是注意到哪些点？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能最重要的注意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承认，虽然就像你说的，中美现在已经是可能是中美可以比肩吧，或者中国今天终于可以站到世界的舞台上跟美国，对吧？较量一下。但是你必须要承认，就是说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跟美国的法律体系上说差异也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大家可以去说你会更喜欢哪个结果。但是实际上这二者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因为这样，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像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对吧？你说这个疫苗的这个处理上问题上，我们都实际上都说在说产品责任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只说医疗产品责任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美国的赔得高呢？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典型，我们叫惩罚性的赔偿机制，对吧？因为在法律意义上，我们传统的侵权法就产品责任产生的侵权责任，传统的侵权法的原理是说赔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赔偿是为了填补损失。你向法院证明你的损失有多大，你就可以向法院去主张你应该获得多少赔偿，对吧？但是在美国走到今天，它的侵权法的实践，特别是在产品质量，特别是在比较对公众有重大影响的影响大量消费者的这种产品质量责任上，它已经开始引入了，或者说不是开始引入了，就是说常年已经存在了这个所谓的惩罚性赔偿。什么叫惩罚性赔偿？就是说我的赔偿不光是为了填补我的损失，我还得要惩罚你。那怎么样惩罚你？那这就很难讲了。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说，是数额越高，惩罚的效应越好吧？
对，
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美国的很多案件产生了高额的赔偿，其实往往就是因为这种惩罚性赔偿的原因存在。当然，我必须要指出，就是中国目前也开始在消费者侵权案件中引入惩罚性的赔偿，只是说这个机制在实践应用中还没有那么广泛，门槛比较高而已。对。另外一个很有美国特色的制度，就是美国有一个我们叫做集团诉讼制度，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个原告提起的诉讼，但是可以让成千上万个因为同样的原因受害的原告而共同受益。这是一个非常那当然，如果一个原告产生的赔偿责任只有1块钱的话，如果你能够形成一个集团，向法院证明这个原告其实能够有1000亿个人都是这个都能够有资格成为原告的话，你的赔偿金会变成1亿元。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案件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说这些制度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其实构成了在美国和中国同种类型的产品质量侵权责任，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结果。对。
那刚刚那个Leo也说了，咱们国内也是逐渐的在引入赔偿性的这个
惩罚性赔偿。
那么在之前没有引入惩罚性赔偿的时候，对于那些就是相当于说是就是侥幸逃脱的一些公司，那么他们所受到的这个就是判决的决定，你觉不觉得是一种其实对公众来讲是不太公平的？
这恐怕是吧。我觉得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说如果法律制度对于侵权者没有造成足够大的威慑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违法成本是比较低的。
违法成本低
就意味着你从违法行为中获得的收益完全可以 cover 掉你的成本，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违法行为本身对你来说就这个惩戒就对你来说就没有任何的威慑力。而由于你生产的产品或者说你的行为其实是会对公众对消费者广大消费者带来影响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对不对？就说法律有惩戒机制，可是即便惩戒了你，给你带来的成本和负担还远远达不到你的收益。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对。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我们值得关注和要去进一步改革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这一个小时听下来，我还是觉得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个司法体系建立还是有所欠缺的，然后漏洞也是蛮多的。
完了，现在开始就指责自己的国家了。
倒也是没有，就是觉得，但是当然是因为有这个司法体系健全的，就是不太健全的这么一个现象存在。
对。
那么我们律师才能说发展它，就是最有能力的一面。
对。我就是说，大家就是说，虽然我们刚刚简单的用中美做了个对比哈，觉得美国做的比我们更好。大家要意识到，就是说美国的制度也不是 overnight 就建立的。罗马也不是第一天建成的，
对，
也是因为出现了很多血的教训，出现了很多你前面所说的违法成本过低，导致这些侵权者或者违法者不断的重复违法行为，才会慢慢发展出了要为了进一步加大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要去弄惩罚性赔偿，要去建立集团诉讼制度，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美国人创造制度之初拍脑子就想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当然就是说，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进程或者改革或者说法治的这种进展太慢，这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但是
那您觉得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在未来就是至少是未来的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是一个逐渐加快以及逐渐快速健全的一个方向吗？
嗯，这个难说，但是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人吧。
嗯，
我觉得至少在很多涉及到民生和消费者权益的这个领域，我觉得法律的改善和发展应该是会越来越快的。
嗯，
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现在公众的知情，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和这个媒体技术的发达，就是公众知情的方式和能力变得越来越强了，所以公众对政府施压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了。
嗯，
第二个就是说，实际上政府也越来越有能力和有意愿去监督和这个惩戒这个违法者或者说侵权者，所以说按道理来说呢，有利的条件应该是慢慢都在具备。所以说乐观而言的话，我觉得事情应该是朝着越来越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嗯，
只是说我们也很难去说
它的速度
怎么样。对对对对对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它虽然说没有太可能建国时间没有我们那么久，但其实它的法律至少对于中国人来讲感觉还是蛮，就是可能要比中国要稍微好一点。
对对对，但是这里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谈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从1949年才建立的。
对，那只是说是我们历史比较，美利坚合
众国，对对对
对
对，
历史比较悠久。
就是说在建立现代法治的这样一个时间上来比较的话，我们可是远远不如美国人的，就是说美国人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嗯，对对对，
同意同意。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 Leo 来做客我们的电台，也给大家普及了很多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和之前我们存在的疑惑点，至少是我存在的疑惑点。
不敢不敢。
好的，那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关于医疗继续相见。